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这个早上呼召我们，让我们一起在殿里面献上感谢，献上赞美。现在我们也都专心等候聆听上帝的说话，求神赐我们期待的心，期待去听这个早上你要对我们说的，你要对我们个别说的，你要我们听的，你也都要对我们整个的教会全体所说我们需要听的。求圣灵带着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为了 Amy， 为了主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与他们同在，也都使用他们，让主学的小朋友在当中能够认识你自己的真理，能够一同建立一个感谢的人生，让他们生活里面知道上帝的恩惠何其的多，正如我们心里面由衷的说，上帝是值得赞美的一位。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小朋友可以去主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今日嘅家书，请打开喺敬拜一栏咧，有简单三点讲道嘅大纲。我哋继续喺呢一个蒙召之旅，我哋就系睇新约嘅圣经彼得前书嘅经文。蒙召之旅嚟到第四次，活石灵工啊！之前一个 slide 唔使咁快字，因为今日咧上边控制唔到嗰个投影啊，咁所以麻烦咧 Eric 帮我啦。活石灵工。我哋话咧，我哋一路睇彼得前书嘅时间，我哋首先要知道彼得前书系乜嘢事所写嘅，系为咗乜嘢嘅原因而写成嘅。彼得前书系初期嘅教会嘅使徒彼得写信俾当时面对迫害、面对艰难啊，做基督徒一啲都唔容易嘅信徒一封嘅书信，因为佢哋嘅信仰，因为佢哋信耶稣嘅缘故，佢哋受其他人嘅攻击，受人嘅排斥、收监，甚至有一啲是被杀害。事实上信主的路昔日今日一啲都不容易走，如果你觉得容易的话，可能你走紧信主的路有些问题。尤其是当我们不搞清楚究竟我们所跟随的是谁，尤其是当我们不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跟随这位耶稣的时间，我们就更加发觉信主的路一点都不容易。下一个 slide， 我们来到经文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好吗？经文是这样说的：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段说话其实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彼得所讲的事实上是耶稣自己亲自亦都引用过的，使徒保罗亦都引用过，提到泥水匠、建筑的工匠所丢弃的石头，却成为在上帝的灵工之中防角石。防角石是最坚固、最重要，是一个建筑物里面两个的墙联合在中间，作为一个根基的一个的石头。使徒彼得用这一段的经文，这个的典故防角石、活石作为一个开场白，其实想提的就是今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的信仰究竟建基在是一个坚固的石头上面，是不是呢？是不是建基在主耶稣基督这一块坚固的磐石上面呢？如果是的话，你所建造这个信仰的房屋，这个信仰的建筑就有一个稳固的基础。你今日嘅信仰建筑系一个乜嘢嘅基础上边咧？经文讲到主耶稣系乜嘢？佢话主乃活石啊！骤眼睇上嚟呢一个系一个自相矛盾嘅说话。石头又何来会活嘅咧？系咪啊？石头就系死噶啦，石头就系冇生命噶啦，石头就唔会系活着嘅，活着嘅就唔系石头，石头系唔会活着。但是这个看似是自相矛盾的一个的形容，刚刚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就非常贴切啦。因为耶稣往往就喺人睇起上嚟系佢系弱者，系咪啊？佢受苦，佢死喺十字架上边，但系佢却真真实实嘅系上帝嘅大能。佢被害受死，佢死喺十字架上边，睇起上嚟系被人所害嘅，但系却真真正正喺十字架嘅系佢亲自甘心走上死亡，为人带嚟拯救。呢一种睇起上嚟好似自相矛盾嘅，好似咧系好多张力喺当中，唔系好容易明白嘅，就正如呢一个活着嘅石头嘅比喻一样。就咁睇上嚟，你以为系一个冇生命嘅石头，你以为佢只系坚硬但系冇用嘅，但系唔系。使徒彼得话佢事实上系一个有生命嘅根基，一切嘅嘢都系建基喺呢一个匠人睇唔起、石匠睇唔起、建筑嘅工人唔要嘅嗰个石头嘅身上。使徒行传第四章十到十二节，唔该。经文怎么说呢？下一个 slide 麻烦。使徒彼得曾经在讲道的时候这样讲过，他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得痊愈的，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什么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一起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段圣经彼得的讲道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这里所谓的石头是指神作为生命的本源和基础。就好似人，如果你要建房屋，你要懂得建喺一个乜嘢嘅基础、乜嘢嘅根基上边。今日我哋起楼，我哋就会咩啊？打桩系咪？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喺香港嘅时间，北美洲咧好少会打桩噶啦，但系北美洲起楼咧就会有 foundation 系咪？我哋好紧张嗰个基础，如果个基础系好嘅话，上边就稳妥。如果今天你的生命好像那个房屋一样，你建基在耶稣基督这个活石的上面，你这个建筑物，你这个人生的基础就稳妥。生命就好像建基在一个稳固的磐石上面，耶稣基督的承诺说是永不动摇。但这里重要的地方，彼得不是只是说耶稣是活石。下一个 slide 麻烦你。经文特别提到话，佢话你们来到主面前，我哋一齐读，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系啦，乜嘢系灵宫？灵宫系用众多嘅石头砌成嘅一个 spiritual house， 或者咧系一个 spiritual temple， 系一个属灵嘅建筑，是属于神的。每一块石头是彼此连接，是信徒。什么是灵宫啊，弟兄姊妹？如果今天问你什么是上帝所建的灵宫，你会说什么？教会，没错。神的家，上帝的教会，就是这里彼得所讲的灵宫。原来你和我不单只是要建基在这个活石耶稣基督作为根基上面，事实上他说你和我都是什么？没有人这样说，是我听到后面有你和我都是活石啊，不是只是耶稣基督是活石，你和我每人都是这个灵宫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的活石。你可不可以想象，就好似喺我喺讲到嗰个 cover image 啊，嗰个封面嘅嗰个图像里边，一个嘅建筑物嗰埲墙，好多嘅石块一块一块叠起上嚟，成为呢一个上帝嘅家嘅建筑物。你同我就系好似呢一啲一块一块嘅石块一样。彼得话：原来你同我就系呢一个嘅灵工。就是灵宫里面所讲的每一块的石块。 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亦都提到，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就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弟兄姊妹，信徒就是教会，就是上帝所建的灵宫，你和我每一个都是上帝所赐的活石，神的家每一个都重要的，每一块都重要的。使徒行传的里面，我们曾经看过耶路撒冷的教会最初有120个信徒，他们同心合意聚集，行切祷告。五旬节之后，门徒的数目被加增，他们又继续在主里面有团契、擘饼、祈祷、凡物公用，存着诚实和感谢的心，时常的一起的用膳。因为他们对神的信服，所以神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当时的教会。弟兄姊妹，今日同样坐在这里的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纵然是这么不同，是吗？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识，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喜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灵工的活石。你和我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上帝灵工的活石。神的灵工就是教会，你和我每一个都是神的灵工，教会不可或缺的部分。太紧要了，麻烦你熬一熬你隔离那个，告诉你你是不可或缺的。你跟你隔离那个说，你是不可或缺的，不可以没了你的，不可以没了你的，行不行？跟你隔离那个说，不可以没了你，如果他睡了觉，你叫醒他，你要起身，不可以没了你的。你和我都是活石，是上帝的家里面不可或缺的部分。你说不是，我老了，没用了，谁说的？上帝从来不会呼召错人加入教会的，上帝的灵工里面没有一个闲人的，要说自己是可有可无的，是你自己的选择，不是上帝的心意。没了你不得的。你说是真的这么重要吗？是啊，这个是使徒彼得所说。我们每一个都是活石，都是上帝建立的灵工。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重要的，就是建基在那个防角石的上面，主耶稣基督的上面。除非我们不是建基在耶稣基督这个的活石之上，否则无论你是哪一块在这个灵工上面的石头，总有这个总设计师要将你安放在、安置在这里的原因。总有这个上帝总设计师将你安放在这个灵工、这个教会里面的原因。你要问自己啊，你知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你知不知道你在上帝家当中的角色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可以怎样建立其他的弟兄姊妹？你说不是，我没什么用的，我真的没什么用的，我又没什么才干，又没什么背景，又没什么后台，又没什么学识，又没什么能力。不是，上帝的灵工里面没有一块是只是用来装饰的，就算是装饰的都有它的作用的。你可不可以想象，或者今天你不是防角石，我们没有人是防角石，除了耶稣基督。但在防角石以上的每一块的石头，如果你拿开了，那会怎样？会倒了。你说不是，我摆得很上的，我不是那些 foundation 那些人，我刚刚来教会而已。不是，起码在你上面的你拿开了就倒了。但是我们发觉这个世界对这位主耶稣基督作为活石 的主，事实上有很多不同的反应的。我们继续看经文好吗？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因为经常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防角石安放在石安，信靠他的人就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我们一起读，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像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经文特别提到不同的人对耶稣作为这个活石是有不同的反应。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安放在圣殿当中的那个基石一样，当人进入圣殿敬拜神的时间，能够得着祝福，得着神的拯救。经文说，当你愿意信靠这位房角石，信靠这个活石的时间，必不什么？至于羞愧，必不羞愧。信的人对耶稣基督的救赎看到的是什么？是爱，是珍贵，是宝贵。但是那些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那些拒绝上帝耶稣基督里面的爱的人，因为他们不觉得耶稣基督和他们的生命有什么的关系，他们不会想得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对这些人，圣经亦都有这样的说话，第八节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接纳耶稣基督的人得着上帝所赐永恒与他同在的生命，相反拒绝耶稣基督的人亦都被上帝拒绝，因为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是叫人因为信靠耶稣而得着生命。耶稣就好像上帝所差派向一个身患重疾的人所带来的救法，那个医疗的方法。当然你听见医生告诉你那个救法，你可以选择接受，你亦都乜嘢可以选择唔接受。但系当你唔接受嘅时候，医生亦都清楚讲明嗰个后果，你会死噶。所以呢一个唔系自由，唔系核制，唔系强人所难，唔系呢系冇得拣。作为大医生嘅上帝，当然想你选择呢一个唯一嘅拯救。但是当你不愿意接受的时间，上帝亦都不会强人所难，上帝不会夹硬来的，上帝邀请你接受这个上帝的拯救。但是当人不愿意接受的时间，结果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成为绊人的磐石，绊脚的石头，他们在道理上跌倒。你要留意圣经的说话，圣经说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圣经一早上帝已经发出警告，不愿意接受耶稣救法的人，他们的结果是什么？被什么绊跌。经文不是说上帝预定了某一些人不信服上帝，你要分得清楚两样东西。上帝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耶稣的话，你的结果是被绊跌。上帝不是说我预定了有些人他会被绊跌。人愿不愿意接受上帝，从头到尾都是需要自己承担的责任。弟兄姊妹朋友，今日在座喺度听道嘅你，系信靠圣子而得着永恒生命嘅人，定系仍然唔愿意相信佢，仍然徘徊喺救恩之外嘅人呢？究竟你系一个点样嘅状态嘅人？你系已经接受咗上帝永恒生命嘅人，还系仍然徘徊喺救恩门外的人呢？最后来到经文第九、第十节，彼得重提翻作为信主的人的我们究竟是哪个，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东西。第九、第十节，再下一个 slide， 我们一起先读第 第九、第十节，我哋一起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基督徒是上帝拣选一个独特的族群。使徒彼得提醒我们，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亦都是皇家的祭司。不过这个不是士头婆，不是呢，不是大英，不是呢，是英国的皇家祭司，不是，这个是上帝皇家的祭司，是一群的祭司。祭司的责任是引领人去敬拜上帝，认识上帝的人。基督徒就是帮助人知道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的爱的一群人。而且在这里，彼得再次除了第一章之后，再次提到圣洁的主题。他说基督徒是圣洁的什么？的国度。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被神从这个世界拎出来，分别出来，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一群人。基督徒的团契跟一般社会社团是不同的。如果今天基督徒的团契的样式、方法、运作的方式、起户是跟社团相同的话，我们就没有上帝所赐的独特性，我们亦都没有独特的地方叫人可以透过在我们的身上认识耶稣。就是因为我们是与别不同，我们的分别就成为我们的价值。我们是反映上帝的圣洁，当然我们是一班仍然会犯错犯罪的人，当我们达不到标准，我们亦都会按住上帝的心意和命令诚心认罪悔改回转的一班人。这个是我们跟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这个是我们跟这个世界有所分别的一班人。但我希望你留意的就是经文上面这两节经文的另外一个层面。我希望你特别留意经文上面，你留不留意到当讲到族类、祭司、国度、子民，这里都是讲一班人的。一方面你看见的就是一个人不会成为一族的，是吧？没有人一个人成为一族的，如果你呢是你的族剩下你一个人就很凄凉的了。另一方面祭司亦都是讲一群的祭司，国度子民就更加不需要解释了，是吧？每一个的形容都是讲一群人，而不是讲一个人。跟住又再讲话是被拣选的，是有君尊的，是圣洁的，是属于神的。每一次的形容都是提醒你和我，你和我究竟是属于哪个的，你和我究竟是属于哪个的。基督徒教会的群体如果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事上面没办法具体话给其他人听我们是属于神的，那我们就不是真正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我再讲多一次，今天有人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你会说是，是吗？今天牧师问你哪个是基督徒啊，请举手，你会举手，是吗？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但是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抉择，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待人接物，是不是向人表明清楚看见我们是一班属基督的呢？属基督的呢？我们是不是一班分别出来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一班不是单打独斗的人呢？弟兄姊妹，这个对彼得前书原本的受信的人是更加重要。你记得我刚才讲过，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写给那些面对迫害艰难的信徒，是吗？当困难来临的时间，做基督徒很难走下去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信仰的群体作为支持和鼓励，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的教会成为我们属灵的家，我们可以回去的，我们可以分享的，我们可以互勉的，你可以想象信仰的路有多难走。尤其是当你是面对攻击、面对艰难、面对迫害的时间，信仰的路没有支持、没有分担，走不下去。同一时间，当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当我们怀疑，哎呀，会不会上帝不再爱我了？会不会是上帝放弃了我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有什么原因在生命里面继续坚持去为主而活呢？上个星期我参加在Washington State Cedar Spring 的一个我们 Anglican Mission 我们的总会的一个的会议，星期三会议，但是星期一、星期二呢就是牧师的退休会。当牧师退休会，一班的在 Anglican Mission 的牧者分享他们的工作或者他们的面对的挑战的时间，我很清楚深刻印象有一位牧者，他分享他在 BC 的 Nanaimo， 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是什么地方了，比较偏远的地方，去做一个植堂的工作，由零开始，两夫妇什么人都不识，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由零开始建立，希望建立新的教会。做了好几年，认识了当地一些学生，一些年轻的夫妇家庭，都有十多人一起在主日的时间聚会查经，分享走基督徒的生活，互相的勉励。不过他分享的时间，他特别讲到刚刚过去的暑假，一个的暑假，所有的教友因为不同的原因，因为读书升学，因为工作的关系，全部走晒，全部离开晒那个地方，突然之间什么都好像没晒。你说他灰不灰心呢？他当然灰心。事实上他太太在他们开始这个植堂的工作几年前，开始了三个月就发现有乳癌。这么多的打击在这两位的牧者和师母的身上，我看见的是他们有曾经有很多的怀疑，很多艰难的时间，很多眼泪，可以很灰心，但是他们分享的当中，他仍然看见这个是上帝要他做的。没错，现在看上来好像很难继续下去，好像都不知道可以怎样下去，但是他们看回过去这几年，他们很清楚自己，弟兄姊妹也都很清楚看见他们是忠心履行上帝托付他们的地方，他们没有放弃。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明白这些弟兄姊妹离开去到不同的地方是不是有上帝的心意或者有他的计划，但我看见的是这一对的夫妇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坚持，他们坚持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身份，他们坚持不是因为他们成功或者失败，他们坚持是因为他们知道他是谁，他是上帝所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做的是叫他们宣扬那个召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姊妹，主耶稣没有呼召我们去为他单打独斗，每一个的角色，每一个的身份都是一群人来的。耶稣没有呼召我们为他去单打独斗，信耶稣的路可以有孤独的时间，但是永远不应该是孤单的。没错，没有人可以今天代你去接受，去跟随耶稣去做这个选择。但是当我们被呼召的时候，从来都是进入神所设立的一个叫做教会的群体。几时你发觉你自己信仰的路是一个人走的时候，你就要小心。 耶稣亦都承诺话，佢话我总不乜嘢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经文第九节这样讲，他说我们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下一个 slide 麻烦。原来今天基督徒每一个人的任务，我们群体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上帝啊，上帝的美德，那位呼召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那位，他的美德。之前我们在第二章的第五节，我们读到经文有这样讲到，他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像活石便建造成为灵工作圣洁的祭司。我们一起读，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什么是灵祭？我相信当我们领受上帝的差派，履行神给我们的任务的时间，当我们去宣扬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那位神祂的美德的时候，当我们向人介绍这一位召人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上帝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献给上帝的一个的祭物，是一个属灵的献祭，是上帝欢喜收纳的礼物。基督徒的领袖穆迪 Moody D.L. Moody 1837年的出生，他是一个真正爱人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不只是关心人肉身的需要，他更加关心的是人灵魂的需要。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得着上帝的拯救呢？这个是穆迪一生关心的事。自从他自己信主之后，他就向神立志，立志什么呢？每一日最少向一个人传福音。有一天如果他没有传到福音，他就会觉得24小时好像是白过的一样。他平日很忙，有时候上床睡觉的时间才突然醒起，死了，今天没有同人分享信仰，没有向人介绍耶稣，那他怎样？不要理了，大觉睡了，明早才算了。我们有很多人一定是这样，但他不是。穆迪就会怎样都落回床，穿回衣服，走回去大街上面，为了要叫人知道他们需要救主的拯救。有一晚他的工作很夜，很夜才回到家，但因为他仍然没有向人传过福音，那一天他又跟自己说，今天白过了，我还未曾向一个人传过福音，现在已经这么夜了，去哪里找人呢？但他仍然坚持穿回衣服，走回上街。他遇见在一个街灯下露宿的人，穆迪不认识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却是认识穆迪。穆迪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啊？那个人就答，关你什么事啊？你是不是想我打你啊？穆迪继续讲多几句诚恳的说话，跟着他就回了家。第二天，这个在街里面的流浪汉呢，就将这件事告诉一个识得穆迪的人听。他说，你的朋友穆迪啊，有破坏没有建设，有热心就没有智慧，我都不识他，他问我是不是基督徒，几咁冒犯呢？不过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穆迪那晚准备睡觉，突然听见敲门的声，穆迪以为呢敲到呢好像火烛那样，那呢就嗱嗱临就起身，就看看究竟是哪个敲门呢？原来就是三个月前那个说要打他的那个人。他说，穆迪先生，他说自从那晚你跟我讲过说话之后，我没有一晚睡得落，我没有一晚睡得着觉，所以来到今晚 我漏夜都要嚟见你，请你话俾我听，我点样先可以得着神嘅拯救？于是慕迪就请佢入佢个屋企，去佢个房间，就将上帝嘅救恩福音嘅内容话俾佢听。嗰晚呢个人就接受咗耶稣做救主，更加喺慕迪开办嘅儿童圣经学校里边殷勤嘅工作。弟兄姊妹朋友，同慕迪一样，你同我一日都系得24小时嘅啫，1440分钟，86400秒，每一个人都系一样。慕迪唔会俾你得闲，你时常话忙，人人都忙。慕迪离开世界之前，一日讲6篇讲章，一日讲6篇讲章，但佢仍然坚持每一日都向一个人传讲福音嘅信息。弟兄姊妹朋友，慕迪向神承诺，每一日至少向一个人分享信仰，至少向一个人，让佢知道上帝嘅真实。你可以用咩嘅方式去宣扬嗰个召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嘅美德呢？祈求圣灵帮助你同我坐言起行。经文最后第10节，在这个感恩节的里面，再一次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原因。第10节，我们一起读：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被神拣选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是一个非常的一个荣耀的事。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皇家的祭司，有上帝做我们的君王，我们是上帝国度里面的子民。这个的荣誉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但这个荣誉，对不起，不是用来炫耀的，不是用来利己的，更加不是用来骄傲的。我们被拣选是为了什么？要传扬上帝那个奇妙的作为，这个才是基督徒的意义。从前我们未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从前我们不是上帝的子民，现在我们的而且确是上帝的选民。从心里面值得我们感谢，但是不要只是停在感谢，履行你的任务，履行上帝给你的责任，去宣扬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他的美德。完结的时候，我们再读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成为我们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同心祈祷。主啊，你是活石，你是防角的最重要的那个防角石，你是教会的根基。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亦都必须清楚将我们的生命建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啊，你又提醒我们，不单止你是活石，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当中亦都同为活石，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在上帝的灵工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神，你没有呼召任何一个人是闲可以闲懒的，是可以呢或有或无的，是可以呢是不需要的，不重要的，没有用的。不是，上帝，你拣选我们成为灵工里面一块一块的活石，纵然我们的样貌不同，背景不同，形状不同，但是却是这个总设计师神你自己匠心独运的一个杰作。神，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自己独有的角色，让我们发挥自己所长， 彼此的建立，叫上帝的家、上帝的身体一路的增长。神啊，你亦都提醒我们，今日面对这一位活石，人有不同的反应。我们今日相信你的人，我们看你这一位活石是宝贵，是上帝的大能，是奇妙的恩典，是神爱清楚的显现。但是我们也都不敢忘记，或者在座当中，或者教会以外，我们所认识的亲友里面仍然有不认识你的，甚或也都有与你为敌的。神啊，求你帮助，帮助人软化他们的内心，让他们刚硬的心得着改变，让他们有一天能够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让他们都能够成为灵宫里面的活石，让我们能够彼此的鼓励，同走这条天路。神啊，你亦都再一次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你呼召加入教会，成为信仰的群体。你不是呼召我们单打独斗，你不是呼召我们做独家村，你不是呼召我们是做一个孤岛。相反，你拯救我们，亦都将我们摆在上帝的家当中，互为肢体，提醒我们这个独有的身份，亦都提醒我们，我们是被你分别出来的，让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活得出和这个世界有分别的表现，让人透过我们，透过教会能够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能够看见这班人是真的不同的，是和这个世界不同的，他们生命的抉择、决定，他们生命的取态，他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是和这个世界不同，因为我们有神。神啊，亦都求你再一次清楚，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任务，让我们每一日我们都把握机会，向未曾认识你的人宣扬那个曾经召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上帝你自己的美德。把握机会，让无敌成为我们生命的提醒，让历世历代这些忠心的信徒成为生命里面的提醒，让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就是今天起码那四位在巴拿马为福音宣教的弟兄姊妹，成为我们的鼓励、激励，我们的提醒，他们怎样重视上帝托付的任务，教我们同样重视。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